起初，神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。创造天地的来历，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，乃是这样。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，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。
回到起初，认识创造的起源，明白神的作为和心意。
文慧老师跟你一起查经，《创世纪》。
《创世纪》这一卷书，就如同它开头的第一个字“起初”一样，让所有的读者都在其中看到了万物的起源，也揭示了神是谁，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，以及他对人类和万物的心意是什么呢？创世纪一章26-27节记载，神说，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在这儿提到，神说，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我们的样式造人。究竟我们是指谁呢？一般来说，有七种讲法。第一种讲法，我们是指神和受造物，特别是指创世纪一章二节里头所提到的地，因此人是来自于神和地的。这种看法最大的问题是，神在第六日之前不仅创造了地，也造了其他许多东西，所以怎么能够肯定我们是指地而不是指其他的受造物呢？第二种讲法，我们是神在深思当中的自问自答。但是创世纪其他地方，例如创世纪的18章17节提到神思考的时候，都是用我而不是用我们。第三种讲法，我们是指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。但是三位一体的观念并不是旧约时代的读者所熟悉和明白的，所以作者用我们未必有这样的一个神学观念的含义。第四种讲法，我们是指一个圆满的复数，这个复数表达了神的存在中有不同的位格。换句话说，在独一真神的本质中，我们看到了复数的位格。第五种讲法，我们是一种强调的用法，因为希伯来人习惯以我们这个复数代名词来突出重点。例如创世纪11章7节8节，以赛亚书6章8节，撒母耳记下24章14节，作者就借着我们这样的一个用法来强调出人和万物的被造是不同的。好，第六种讲法，我们是为了接下来的造男造女埋下伏笔，重点是要在以后的夫妻关系中来反映神三位一体的关系。例如在创世纪5章1到2节，也是把神的样式和造男造女连在一起。好，第七种讲法，我们是指神和天使天君，因为有经文记录了神在天上对天使讲话，例如列王记上22章19节、以赛亚书6章8节，还有与天使天君开大会，例如约伯记1章6节、诗篇82篇第1节，这也解释了创世纪3章22节所记载的，耶和华神说，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。以上七种看法各有支持者，但其中以第七种看法比较多的圣经经文可以作为参考。 例如在诗篇第八篇第五节，神叫人比天使微小一点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也可以包括天使。还有约伯记38章第4节第7节就记载，神立地的根基，晨星一同歌唱，神的众子也都欢呼。因此神造人时，天使很可能也在场，但是他们并没有参与创造的过程，他们只是在旁观看，并且为了神创造人而欢呼赞美。另外，在圣经中，天使也常以神的使者或人的形象出现。例如，创世纪11章第7节就记载，神说，我们下去。而后来，创世纪的第18章21节、第19章第1节也记载了，从天上下来世界调查索多玛罪行的是耶和华的使者。而创世纪18章2节也记载了天使以人的形象出现。但也许有人会质疑，如果我们是指神和天使，那么神的形象样式是不是就是天使的形象样式呢？其实创世纪告诉我们，人是按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，这是要区分人和其他生物的不同，强调了人的独特和尊贵。总的来说，把我们解释为神和天使天君，有比较多的经文支持，所以这个看法也比较可取。创造之功已经全部完成，如同创世纪2章1节所说的，天地万物都造齐了。所以到了第7日，神就安息，并且定这日为圣日。这日是属于神的日子。虽然这儿没有出现安息日这个名词，但是创世纪2章的2节歇了，这个希伯来文动词就是安息日这个词的字根。后来呢，在出埃及记20章第8节的记载里，神更吩咐以色列人每周都要守安息日，回归到神的面前。有一点呢，我们要注意的，那就是神歇了一切的工，安息了。这个安息不是指休息，不再工作，而是指停止。因为神的创造之功已经完成，所以就停止了创造。创世纪2章4到25节是创世纪里第一个来历的记载。在整卷创世纪里，作者常用一个希伯来字来将叙述的事情加以分段。这个希伯来字中文可以翻译为后代、来历或记在下面。在创世纪里总共有11段以这个词汇作为一个开始，而创世纪2章第4节就是第一个来历。创造天地的来历，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。接着就再次的记载神是如何造人，为人预备了伊甸园作为居所，又为人预备配偶，但人却忘恩负义，违抗神的命令，所以罪就进入了世界。创世纪2章4到25节这一段经文可以细分为创世纪2章4到7节神造人，8到17节神为人预备居所，18到25节神为人预备配偶。首先我们来看神造人的背景。经文是创世纪2章4到6节，当时的野地，也就是不能够耕种的土地，还没有草木，而可以耕种的田间也还没有长出菜蔬。为什么呢？原因就在创世纪2章的5节，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，也没有人耕地。对古代迦南人来说，雨水是来自雨神， 所以人要向雨神来献祭，不然就会发生旱灾。但这里却清清楚楚地宣告，降雨在地上乃是创造天地的耶和华神。耶和华希伯来文就是亚卫，这个是立约之神的专有名字。在出埃及记第三章14-15节、第六章第三节的记载里，这位创造的主与他所拣选的以色列人立约，拯救并保护他们。而神 Elohim 就是伊罗辛，这是对神一般性的称呼。接着呢，就是神造人的过程。第二章第七节说，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，名叫亚当。还记得万物被造都是神说有就有，但是神却用了几个动作来造人，这使人和万物大不相同。首先，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人的被造原料是尘土，也就是灰尘，可见人是何等的脆弱。虽然如此，神还是用心造人，因为造这个动词的基本意义是塑造，就像陶匠经过设计和构思才能够制作陶器一样。这也就是说，神造人不是一时兴起，而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精心创作。神用了尘土造人，接着就将生气吹在人的鼻孔里，这是神造人的第二个动作。生气可以直接翻译为生命的气息。其实人和其他生物都有生命的气息，但只有人是神直接吹气在他里头。这个特殊的被造过程显出了人在万物中的超然独特，所以人可以管理其他的生物。受了神所吹的生气，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这句话原文直接翻译是有灵的生物。灵这个字通常是和生命互用的，也就是说亚当是有生命的活人，因为他领受了从神而来的生命。
这是天父世界，孩童车儿要听宇宙歌唱，四维相应，星辰作了同声。这是天父世界，我心满有安宁，树木花草苍天碧海，述说天父全能。这是天父世界，小鸟张翅飞鸣，清晨明亮豪华美丽，证明天地精神。这是天父世界，万千风吹之草将它表现，天赋充满世界。这是天赋世界，求主叫我不忘，罪恶虽然好像已得胜，天赋却仍然掌管。 天地通畅，歌声充满万方，福神是。